为什么能够写到这样子？我们知道一个好的作者本身是隐藏起来的，他本身不能用他的主观来讲话，他只是让我们看到人世间有这么多不同的生命，而这些不同的生命各自都有他们的长处跟特征，他们都是不可取代的，这是《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的性格，可是作为作者当然很难，因为作者很容易喜欢某几个角色，不喜欢某几个角色，喜欢那个角色越写越好，不喜欢那个角色越写越坏，最后两边都写不好。可是如果说是写到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时候，作者退位。好，我们可以谈到说，西方的电影导演论里面也常常讲说，一个最好的导演要在观众开始思考的时候就要 ending 落幕了，因为他其实不应该替别人下结论。那西方也有这样的小说家，我们看到杜斯托耶夫斯基在他的文学论述里面讲，他说一个作家对自己笔下最不喜欢的人都不能掉以轻心。那意思说，你最喜欢那个人倒没有问题，你最不喜欢那个人你要好好去写他，那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就可以乱写的话，绝对不是好小说。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语言的这种活泼。所以这几句话，尤氏还没有讲，秦可卿没有讲，底下几个姬妾就开始说，有点闹他了，闹王熙凤说，你今天来就不依你了，你就把你扣下来了。那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注意，贾蓉秦可卿的丈夫，贾蓉很漂亮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也有一点纨绔子弟，就是贾家大概没有什么不纨绔了，就是在富贵到第三代第四代的话大概都是这样的，长得漂亮，斗鸡走狗，看跳戏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那贾蓉有一段是跟王熙凤非常复杂的关系，可是作者写得非常的隐晦，就是完全不着痕迹，就是贾蓉进来请安，跟因为王熙凤是等于他的婶婶，等于他婶婶，所以跟他请安，说请婶婶安，那就说想要借一个东西，因为家里要请客，所以知道王熙凤这边有一个玻璃炕瓶，玻璃的屏风，大概也是珀莱瓶，巴洛克的东西之类。然后王熙凤说，哎呀，不巧，借给人家了。然后你看到贾蓉就在那个地上蹭啊蹭的，就不走，就说既然没有你就走了，他就在那边蹭着。然后王熙凤就骂他说，没看到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然后说我借给你，你碰坏了一点点小心你的皮。好，这个时候对话 很有趣，对不对？就是完全不像在办公室，你会感觉到贾蓉是来借玻璃抗瓶的，可是跟这个婶婶之间好像在调情一样。然后王熙凤就讲说，你碰坏一点点仔细你的皮，也不是在办公室的感觉。然后贾蓉就谢谢了，然后就要走，就要去拿了，然后就把钥匙给他说，到仓库里去拿这个玻璃抗瓶。贾蓉就出去，出去以后凤姐说，蓉儿回来。贾蓉听到了，转身回来又跪在地上，然后凤姐就喝茶，慢慢的喝，慢慢的喝，半天不讲话，忽然把茶放下说，没事你走吧，晚上到我房里来，我再跟你谈这个事。所以这一段很多人都觉得写得非常的轻描淡写，可是隐约觉得这个婶婶跟晚辈侄子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蛮暧昧的关系，可是不知道。好，《红楼梦》的精彩千万不要误会说他那么明的讲，他都是在暗示，就至少你看到王熙凤疼贾蓉，非常疼爱他，所以跟他的关系不像公事公办，永远在那边有一点私事的牵挂的这个感觉。那么贾蓉也常常特别觉得，婶子疼我，婶子疼我，这样的感觉。那么王熙凤又跟贾蓉的太太秦可卿特别要好，就是打破了辈分，伦理的辈分，特别常常跟他谈很多的心事。好，所以现在贾蓉进来了，那贾蓉进来以后，这个跟这个几个人请安，然后宝玉就说，哎，大哥哥今天不在家嘛。那宝玉叫大哥哥是谁？贾珍，注意斜玉边的，就是宁国府的堂哥贾珍，所以玉字辈的，所以他叫大哥。所以宝玉的意思说，我来做客，可是我是弟弟，所以我来我应该先问问说，哎，嫂嫂在家，那哥哥不在家吗？大哥哥不在家，如果在的话我也要请安，所以这个是一个礼数。那尤氏就回答说，出城跟老爷请安去了。好，这个老爷是贾家的上面这一代，就贾珍的爸爸，他已经常年炼丹修道，住在道观庙里面不回家的， 啊，不回家的，所以你要跟爸爸请安，他不在家里，所以要跑到庙里去请安的，啊，所以贾珍出城给老爷请安去了，可是你怪闷的，坐在这里做什么？何不也去逛逛？好，有没有看到这个14岁的不到的男孩跟了来，不知道干嘛？人家女人要讲话，可能讲化妆啊，可能讲一些私事，然后这个尤氏说：“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男孩子在这里，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闷呢？你要不要出去逛逛啊？”就有点，也有点想把他指使开，所以用这样的东西才带出宝玉应该有他自己同性的朋友，就他老夹在这一堆女性当中，有点怪怪的啊。所以，秦可卿就说：“哎，刚巧上回宝叔啊，就是他叫宝玉叫叔叔，立刻要见的我的那个兄弟，就是他上次说，哎，我有一个兄弟长得怎么样怎么样，宝玉立刻说，那我要见。”啊，宝玉就是那种男孩子，就是一听说有一个人很棒，他就说我一定要见，这个是我的哥们之类的。那他说你上次立刻要见的我那个兄弟，他今天刚好在这里，那大概在书房里呢。那宝叔何不去瞧瞧？好，你看到宝玉的反应，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短短的句子，可是下炕要走，就是那个小男孩的动作立刻出来，就宝玉其实有一点过动啊。就是一有反应就觉得好，那我赶快去找秦钟，我不要跟这些女人混在一起了，就立刻下炕要走。那尤氏凤姐都说好生着忙什么，就是旁边的人就说你干嘛这么急急慌慌的，那一面就吩咐小心跟着，就是宝玉一动旁边全部要有丫头要有一些书童陪着的，因为怕他摔了跤碰了一下就不得了。所以宝玉其实我觉得有一种可怜，就是他这种富贵人家的小孩子教养到这个程度，我们都觉得羡慕，可是他大概觉得他恨不得有一个比较平等的朋友，因为所有人都是听他使唤的，所以他只要一动旁边就有8个人跟着动，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在这样的状况里，其实他少掉了那个青少年里面其实他的某一种孤独的那个朋友那个伴侣的感觉。